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0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实大法让更多人得救，作者吉林大法弟子子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30日。我于1997年得法，回想自己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今天。我知道在历经磨砺痛苦的背后，是为了完成更神圣的使命。我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不断地践行这神圣的使命，走在了神的路上，感恩师尊。第一部分，让更多的世人尽快知道真相。师父在明慧网和海外媒体上发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首次向世界众生揭示宇宙与人类的天机，感到师父对众生的宏大慈悲，寓意正法又到了一个新阶段，法正人间已经拉开序幕，大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计时。这时我又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五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所讲的，师父说下一步要法正人间，到下一步才去管人的事，才会管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师父会去做这些事情。我和同修协商，想在本地区周边大量发送资料，让更多的世人尽快得到师父的新经文，知道真相，从而得到师父的救度。师父看到了我这颗救人的心，就安排我在一个同修家遇到了很久未见的农村来的同修，说让我给他电脑做系统，他想做资料救人。我说出自己想去他那边帮助发资料，他眼含热泪，激动地说，我们村有1000多户，就我一个大法弟子，我代表我那边众生感谢你们。我们约定时间后打车来到这个村子，到同修家把同修的打印机在电脑上安装驱动，我们就一步步教同修如何上网下载资料打印资料。同修认真地学，并用本子一步步记下，知道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傍晚我们四个同修分成两组，一组两人分片发放真相资料。同修一路都默默地发着正念，和村子里的生命沟通说，师父让我来救你们，请你们明白的一面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得救，让我们发出的资料发挥最佳作用，使得到资料的所有生命得救。这里的生命接到了我们的信息，出奇的安静，发完后只有远处传来狗的叫声。我们顺利地返回同修家，感恩师尊的加持和保护。另一组同修看我们回来了，高兴地和我们讲述了他们的经历。他们说，我们走到村子里边，决定从村子里头往回发，看到一个男人在盯着我们，我们就往村头没人的地方一直走，看到那人没有了，我们就又返回开始发放资料。在路边小屋子就听有个声音朝我喊，小姑娘发什么广告，给我一个。因为我准备从里边往出发，就装作没听见，一直朝里走。当发到一半时，先前盯着我们的那个人追上我们，小声地说，刚才你们往里走我都看到了，我就知道你们是法轮功，你们挣多少钱啊？我一听他还不明白真相，就说没人给钱，因为我们练功受益，身体健康，这是修佛的高德大法，是救人的佛法，所以我们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更多的人得救，我们自费做的资料。那人说，你们不挣钱还自费印资料，上家吃点饭吧。我们婉言谢绝，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时旁边一家又出来一位男子说，什么东西？同修递过一份真相资料说，救人的，看看吧。那人接过资料， 同修给他讲真相，并给他做了三退。我就一旁发正念。出来走到路边，一个老太太站在那儿大声地说，给我一个，刚才喊你们没听见。我恍然大悟，原来喊我的是个老太太。旁边的人说，给我一份。同修给了他一份，并给他讲真相三退。那人说，老太太，你不识字你要啥？老太太说，我让我姑娘给我念。我就告诉他大法真相，告诉他危难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很认真很虔诚地听我们讲完，然后我们和他告别，他虔诚地和我们挥手致谢。听着同修的讲述，我很感动。师父把有缘人领到我们面前，感叹世人都在迫切等待得救。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只发一部分，剩下的由同修来做。我们在师父的加持下，平安顺利地完成了去同修家乡发师父新经文的夙愿。第二部分，加大力度快救人，帮助同修走出来。我认识一对夫妻同修，他们都很善良，说话温和，是1999年720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去北京正实法被迫害过，因此一直没有走出怕的阴影。夫妻同修是做快递的，非常忙碌，学法就更少了，练功跟不上，干扰很大。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在这期间，从外地回来的同修告诉我他们临时租房的地址。师父发表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之后，我想让夫妻同修尽快看到，找到了他们临时租的家。惊奇的是，夫妻同修都在家，平时男同修在外面打工，女同修在家干农活。他们看到我既惊讶又高兴，因为好多年都没有见面了，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告诉他们师父发表新经文了，首次向世界众生讲法了，下一步要法证人间了，留给我们修炼的时间不多了，要珍惜呀。当时我们就一起拜读了一遍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通过切磋，他们明白了，曾经在洗脑班稀里糊涂签了字，是配合了邪恶，没意识到修炼的严肃性。他们马上认真写了严正声明，归正了自己。夫妻同修在严正声明发表后，都有了正念。以前他们根本不讲真相，亲朋好友都不知道大法的真相，他们村的邪党干部是他们的亲戚。现在他们能给身边的人讲真相了。夫妻同修说了一件神奇的事儿，他们在回老家农村的路上，男同修开车就感觉一闭眼睛的功夫，车就冲到马路牙下面的坑里，他们都没怎么害怕。女同修鼻子擦破点皮儿，可是车却面目皆非，一包废。师父又救了他们的命。第三部分，和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我和 A 同修是在2015年溯江时互相配合， A 同修为参与溯江的同修整理溯江状，然后由溯江的同修自己邮寄给两高。后来听说可以在网上投递溯状发往两高，回执后再发给明慧王，但 A 同修不会建邮箱，我就给 A 同修建立邮箱。我们从此就开始形成了一个无条件默默配合的整体。后期由于 A 同修电脑坏了，无法在网上向两高投递诉状， A 同修直接就通过邮箱把诉状发给了我，和我说明情况，让我上网投递诉状给两高。后来有技术同修说在家经常这样做存在安全隐患，听后我也没有畏难而退缩，只要同修给我发过来诉状，我就想办法发送。在家不行，我和女儿就去网吧发送，因为网吧都是年轻人，所以就让女儿去。后来上网吧要身份证，我和女儿就不辞辛苦到处去找不要身份证的网吧。到了网吧，女儿克服困难，想办法快速把邮件邮寄成功。我在外面发正念加持，虽然每一次的发送令我们感到惊心动魄， 回想起来这过去的一幕幕真是好欣慰，因为我做了我该做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我们想做，师父就会给我们智慧，加持我们，保护我们。疫情期间，我又和 A 同修配合做资料， A 同修做资料，我帮助给需要资料的同修送。小区都被封，我就想办法进入小区到同修家，晚上我们一起去各个楼群把资料发给本小区的居民。师父的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我和 A 同修又配合面对面给民众发师父的心经文，让更多的世人知道真相。有一次我给一位老者讲真相，想给他经文看，可是看上去他很自负，说了半天他还是说我什么都不信，并起身走了。我没有放弃他，慈悲地和他说，你不信这不是你的错，你迷失了，我师父让我来唤醒你，救你，让你度过大劫难，以免被淘汰。我给他背师父的《红银三化有缘》这首诗，人海茫茫相遇难，萍水一笑缘相连，静下心来听真相，你为此言等千年，救难大法已在传，句句天机是真言。他被打动了，赞同了。我说，我师父现在首次给全人类讲法，请你看一看。他终于说，行，给我一份吧。我劝他三退，他欣然同意，一个生命得救了。这个过程 A 同修一直在一旁发正念。我和 A 同修配合，不失时机的讲真相救人，只要能搭上话的就讲。一次等红灯，有个骑赛车的男士，和他搭话，赶紧入正题，因为时间很短，给他讲真相成功，做了三退。我知道无论我们做了多少，而师父为弟子们操了多少心，承担了多少，吃了多少苦，我们都无从知道。师父珍惜我们，事事关照，处处保护，无微不至。我们无以回报，唯有听师父话，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祝师父法正人间。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同修们重视曝光中共邪恶的迫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6日。自1999年中共迫害大法至今，很多大法弟子遭受了当地610组织不同程度的迫害，但很多都没有将邪党迫害自己的手段和过程曝光出来。下面我将师父点化我曝光邪恶及实修过程写出来，供同修参考。在邪党迫害大法的最初几年，大法弟子反迫害，我因去过北京正式大法，被当地610多次非法关押，遭到不同形式的迫害。当时我就想，师父让我们不承认这场迫害，自己怎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制息邪恶呢？这时眼前出现一个场景，两军作战，你不主动出击就只有挨打的份儿。那么怎样是主动出击呢？记得大概是在2001年左右的时间，我做了个梦，梦中场景好像是在公园里， 我看到我们当地的宗治办主任迎面走来。当时流离失所的我害怕地躲在了柱子后面。我知道他看到了我，下一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他并没有到我跟前来。我慢慢地探头看过去，发现他已经死了，像农村人办丧事那样直挺挺地躺在那里，脸上蒙着白布。梦醒后，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梦，师父让我悟什么呢？我想到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人的灵魂出来之后是怕见光的，在阳光下它就会散掉，连下次转生都不可能，所以人死了要用布盖住，不让他见到天日，埋到地下，就避免他的魂魄散掉。那么如果把蒙在宗治办主任脸上的白布去掉，他不就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灵魂不就散掉了吗？另外空间不就解体了吗？我悟到师父点化我要曝光邪恶。在法中明白曝光邪恶的重要性后，在以后的被邪党骚扰迫害中，我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上明慧网曝光骚扰我的不法人员和事实。流离失所后的几年，邪恶每年在所谓的敏感日都要去我家里骚扰，家人同修也是在他们的每次骚扰后都能及时曝光迫害事实，以后他们再去的时候，领头的都不敢面对家人。一次接到六七人又来我家里骚扰，当家人问为首的是不是610的，领头的慌忙躲到了我家的另一房间，并摆手说自己不是。多年前，家人同修因讲真相被邪党绑架，同修上网曝光了邪恶，并制作了真相资料发放。发放的同修不注意，又被绑架进派出所。警察们都在翻看同修包里的真相资料中曝光他们的恶行。做笔录的警察问同修：“你看我是不是恶警？”同修说：“警察也有好人啊。”该同修于当天回家，我的家人被非法拘留15天后去派出所要回被扣押的自行车，家人走到窗口，本想和警察打个招呼，小警察看到我家人过来，直接用报纸挡住了脸，说怕见我家人。有一次，当地610头子为了完成转化指标来我家里，家人同修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说他都知道，但他不相信。走的时候，家人又送给他真相光盘、真相资料等，让他回去好好看看。他走后，我们也是上网曝光了他的骚扰。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买来水果，家人没有要，他很快就走了，以后再没来。同修 A 在多年前贴真相不甘胶时被邪党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知道的同修及时曝光邪恶，610头子答应家人11天后开完会就放人。我们知道邪恶的话不能相信，就把610头子做的恶事和他说的话上网曝光，并制作成不甘胶贴了出去。610头子看到了不甘胶的内容，就追问出事同修家人都和谁说了，怎么这么详细。最后同修很快回家，迫害不了了之。出事同修的家人未修炼，同修出事后，他的家人首先找到了认识的同修，同修又很快告诉了上网同修曝光邪恶，及时地制止了他们继续行恶。在家人同修曝光邪恶时，曾经闪过一念，这么详细会不会被……家人同修当时把心一横，想到师父说了要曝光邪恶就听师父的，结果什么事都没有。其实那个闪过的念头就是邪恶打过来的，你随他去了就上当了，你要曝光他，他不就完了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建议中说，害怕叫人清楚真相的是邪恶，而不是大法弟子。有的同修可能顾虑到，这么详细，邪恶肯定知道是我曝光的，我不说谁知道？也有的可能觉得自己面对邪恶时没有做到正念正行，其实是没有摆正关系。曝光是在解体邪恶，救度众生，不是证实自己。有怕这怕那的心，其实各种顾虑都是人心，信实信法，在法上修最安全。一点体会， 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放弃给毒害很深的人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号。正法已经走到最后的最后了，大法弟子在世间讲真相、救众生的机会也不多了。可是还有很多被邪党造谣宣传毒害很深的人长期拒绝听真相，但他们可能还是与大法有缘的人。我感觉到师父在帮我救这部分人。下面举几个例子。第一，松，化名，是县港务局长。七七连是我的同事。我在单位主管业务，他们对我很客气。可是1999年邪党迫害法轮功之后，他们见我反复被抓，被判坐大牢后，他们就不怎么理我。特别是松怕与我说话影响他升官，尽量回避我，基本不给讲真相的机会。几年前松患了癌症，从北京直到省城都没有什么效果，人骨瘦如柴，完全变了形。一天连带松出来走走，我们碰面后，我连忙与他们打招呼，松叫连走，不要理我，连没有走。我2012年从冤狱出来后，过去的同事朋友都不怎么理我，见我总是躲闪。为了讲真相救他们，我寻找机会接触他们，有时请他们吃饭，因此与莲有过几次接触。莲听我讲真相，可松不停地给他打电话，可能是催他走，莲没有接电话。我告诉莲，科学救不了松的命，各种治疗你们都尝试过无效，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他的命。只要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净师净法，师父就会救他。我还举了些他熟悉人得救的例子。连认真地听我说。我说，我这里还有真相视频，看后就会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会知道中共电视报纸说的全是撒谎的。你们愿不愿意看？连说，愿意看。我们约定第二天，我给他送播放机。连来取播放机时，他的手机响个不停，连没有接。我告诉连，开始松可能不让你放，甚至还会发很大的脾气。你别跟他吵，你先看，然后慢慢劝他，叫他静下心来，看看里面到底讲了些什么，有没有道理，理性的思考一下。看明白了后，再劝他念九字真言，会有效果的。这是他得救的良方。连答应照做。我说，看完后再把播放机还给我。几个月过去了，我一直没见到莲。听同事说，松的病好多了，现在药也没吃，每天下午还去打点小牌。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他们，松对我特别热情，热情中透着感激与内疚。他与我唠家常，关心我的生活，问我孩子们的情况，问这问那。他没有说他看了真相视频，也没有说他念了九字真言，但身体好多了，精神状态好多了。又有一天我碰到了莲。我说，人在大法中受了益，大法救了我们的命，人要知道感恩大法，再不能说大法任何不好的话。莲说，绝对不会。再次碰到他们时，我叫松退党，他在大街上大声答应我，我退。后来我给什么资料他们都接，都认真地看。师父的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经文，他们反复地读。现在松每天在抄写论语。二，进，化名，我初中同学，有大学学历， 在市局机关任科长，做文字方面的工作。他不太上街，我们很少碰面。每次见到，我都抓紧时间给他讲真相，他不是摇头就是不作声，反正是不信。我还特意把转法轮送给他，叫他看一遍。他看了一点就还给我了，说他看不进去。信的妻子林，化名，我们经常见面，我也给他讲了真相，并不时地给他真相资料，叫他给近看。一天在街上碰到林，他哭着对我说，近大脑患了绝症，大脑开刀安了两个支架，要安三个，再安就要死在手术台上，因此出院了，没有安。近现在已经不行了，神志有时不清，认不出我，活一天算一天。我说，你明天上午在家等我，我去看他。林说，你去救他。第二天，我买了一提牛奶去看近。林说，你一来，他的精神就好多了。他坐起来和我说话。林说，你给我的资料我都带回给他看，他总是不相信，说境外势力搞的，是给党抹黑。我昨天还吼了他一顿，你这么爱这个党，这个党给了你什么好处？现在当官的有几个不贪的，你还这么维护他。我给他讲真相，他还冒出这是台独的话。他完全听信了中共一言堂的造谣宣传，认为学法轮功的人都是愚昧无知的。后来我把我写的15000多字的真相资料给他看。那是2012年我从冤狱出来，被劫持到省洗脑班，他们把我往死里打，我坚决不转化。后来洗脑班的领导说，现在不打你，要研究你，你把不转化的理由写出来。我把我近十年来在冤狱、劳教所九死一生的迫害经历写出来了。省司法厅、公安厅的有关人员看了，省洗脑班的很多人都看了，可能是触动了他们善的一面。后来洗脑班决定不再做我的转化，放松对我的管理。此资料尽说他一口气看完了，他们夫妻俩彻夜难眠。原来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真的，竟然这么残忍，这么惨烈。过去法轮功资料上说的也是真的，这一下破除了他对法轮功的误解。晋说，这10000多字的资料没有一个错别字，连标点符号也没错，这么大的年龄真不容易。我说，不修炼哪有这么清醒的头脑。接着我又给他真相视频看，有明慧十方、我们告诉未来、细语人生等节目，他们看后激动不已。原来学法轮功的人都是了不起的高级人才，他对法轮功学员佩服得五体投地。从那以后，天天诚念九字真言，我叫他三退，满口答应，他身体也一天天的好起来。不到一周，医院又通知他去按第三个支架，当时林极力阻止，他也有些犹豫，但孩子们要他去安，他又住进了医院。这次手术也出现了生命危险，经抢救后脱离了危险。出院后我问他，你为什么遇到危险不念九字真言？有时可能忘记了，他说有时也念。他出院后身体状况不算好，身上还挂着瓶子，但头脑很清醒。我告诉他，加大力度诚念九字真言，他欣然答应。他身体恢复得很快，现在还不到一个月，他能上医院去看他月子里的儿媳妇、孙子。不念九字真言是绝对做不到的，他们都很感恩大法的救度。三，传，化名，小学教师，人本分，固执，患小脑萎缩已有十年了，病情越来越严重。他大脑做过手术，行动不便，50多岁的人右手拄个拐棍，左手成了个拳头，撒不开，走路时战战兢兢，身体还有些抖，身体不稳，说话口齿不清，但他每天都坚持在街上走一段路，他想用这种方法控制病情发展。我们原来是一个单位的，过去他很尊重我，自从我练法轮功遭迫害后，他就不理我了，我叫他，有时他也不答应。大概在一个月前，我在商场门口碰到他，我又主动叫他，这次他答应了，并停住了脚步。我说，传老师， 你身体都这样了，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身体会好起来。他看了我一眼，问道，哪几个字呀？我把护身符给他看，他记一会儿，转身就走了。第二天我又碰到他，问，你念没念？他说念了。我看见他左手拳头撒开了些，我劝他退档，他仍然不答应。第三天又见到他，他的拳头几乎全散开了，他答应退档，非常高兴听我讲真相。这时我的内心那个高兴就没法说。这么多年我一个人独居，孩子们都在外省学法练功，讲真相救人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最高兴的事就是众生的觉悟得救。我心想，船每天在街上走来走去的，世人都看到他是个啥样子，一旦他扔了拐棍能正常行走的时候，世人就会看到大法的神奇，那真相就好讲了。越想越高兴。过了几天我又碰到船了，我说好多了吧，哪知他却说没好，还差了。我说你明明好多了，为什么说差了呢？你的拳头不是散开了吗？他却说原来就能散开。我知道是我的欢喜心找来的魔在操控他说魔话。我还是告诉他，人要讲良心，你明明好多了却说没好，你的身体就会回到你原来。法轮功师父帮你消灾，消除你的病痛，不要你一分钱，不要你任何回报，但人要有感恩之心。之后我注意修取欢喜心，救人的是师父，是大法，修炼人要用纯净的心态对待众生的得救。后来我给他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真相资料给他看，还给他看真相视频。他的身体一天天的好起来，那个握成拳头的手现在能提东西，走路也稳了，说话口齿也清了，心情好了，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一天一个同事对我说，我问船是怎么好了些，他说念九字真言，我回去也念。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